打开圣经，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继续讲第十四集。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建造，因为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红火里经过的一样。那好、哦、谢谢、那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在我的乡下，在靠近挪威跟瑞典的边境建一个小小的屋子。我想很多认识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造这个小的房子。这个房子虽然很小，大概基础的这个地基的面积大概也就70多平米啊，但是我跟一个木匠亲手建造。所以当我建造整个这个屋子的过程当中，我实在经历要住一个房子容易，要建一个房子太难。我实在是经历，就是说你要花实在是很多的代价心血，在每一个小的地方去建造一个房子，而且你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怎么样让这个房子可以防火，你怎么样让这个房子可以穿上棉袄，因为我们在室外是-30多度，如果房子里面我必须要把它常温最少在5度以上，在冬天我才能够使这个房子不被冻坏，比如说这个地基应当怎么打。所以当我经过这个房子的建造之后，我就跟维尼说，哎呀，说下一步我就欠造飞机了，我可能希望我退休之后我可以自己造一个，就是说那种滑翔的，至少不一定很复杂，但是可以滑翔的飞机啊。但是实在是我个人在这个建房子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建造房屋的艰难跟心血，实在是让我看到其实教会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一个教会当我们聚在这里敬拜赞美，看到有孩子祝福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的那一面，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教会的后面有很多的艰辛，在这个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代价，有很多是看不到的心血，有很多很多人默默的在后面付出，摆上牺牲委身，可能是一生之久，而在这个教会的建造的历史上可能就是那么一点一滴。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讲完了基督徒基督的工人如何与神同工的第一个方面，他在开始的部分说，我栽种，亚波罗灌溉，是神使这个生命生长，他乃是强调了与神同工的重要性。接着他继续讲如何与神同工呢，他就用房屋的比喻，建造一个房屋是需要与神同工的，因为教会就像一个房屋，教会是上帝的殿，教会就是上帝的房屋。所以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殿，上帝的殿，上帝的房屋，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是与神同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徒就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我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房屋需要什么，需要根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第10节第11节的时候，保罗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聪明这个词 sophos， 它实际上是智慧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也就是说哥林多人都听得懂的话，因为哥林多是一个非常讲智慧的地方，哥林多的人是非常讲究 sophia， 就智慧的东西。所以当保罗说我就是一个智慧的工头，他在这边是把哥林多人能够明白的语言带进了这个 discussion 这个论述当中。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工头这个词翻译非常好，因为这个词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的话就建筑师 architect， 这个词工头因为是两个字组成，头 archi 希腊文就是头的意思，然后呢 the tekun 是什么？是工匠的意思。保罗说，我就是那个主要的那个工匠。所以中文和合本身，你把它翻成工头，是非常有意思的翻译，而且是比较精确的翻译。因为它实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是建造这个房屋主要的设计者，我也是这个房屋主要的工程者，也是这个设计师。但是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立好根基。当我们去建房子的时候，维尼就跟我说，哎，这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根基。因为很多很多我们看过倒掉的房子，哪怕只有一两层楼的房子，它倒掉是因为什么？它没有立好根基。很多的房子它斜了，它斜了。你们看过在农村，在无论在哪里，有些房子时间是要稍微久一点，你会发现它斜了。为什么？它的根基不好。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建这个房子，我们的根基一定要打得很好，结果超了三倍预算。真的，因为我自己实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根基是多么艰难。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地里面的土挖起来啊，堆成像小山一样高，我就知道原来看起来只有一层楼，一层半高的这么一个楼，居然地基要那么深。因为你地基越打得深，你的房子越牢。所以今天如果你到我们那边去的话，你会看到风很大，因为它的靠的湖边，在瑞典跟挪威的边境，翻过一座山就是挪威，然后前面是一个湖，这个风过来的时候非常猛，特别是秋天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房子牢，不会摇动，因为它的根基是非常扎实。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立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列别的根基。保罗为什么特别是要提到一个根基的问题？因为哥林多城在公元前44年，也就是保罗到这个城里面去的10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地震。在这个地震之后，哥林多城是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倒掉了，但是有一些建得牢固的那些庙宇却顶住了。为什么？它的根基强。所以保罗引用根基这个比喻的时候，会众是很明白的，哥林多的人是很清楚的保罗在讲什么。因为根基扎得牢，他就能够在各种的地震、各种的摇晃当中，他可以存活，他能够继续。保罗在这里把工人跟工头做了一个清楚的分科。因为什么？工人不是工头，工头不是工人，工人是一般从事工作的建筑的，但是工头是什么？工头是建设整个的一个 idea， 整个的一个思想，他要把这个房子有设计到实施，最后完成这么一个建筑师。这个建筑师的功能跟今天有点不一样，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是专门是做设计的，做这个建筑的。今天你可能只要设计图纸，建筑师最重要的工作是设计图纸。可能我不知道领受的对不对哦。那但是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他不单单要有一个设计，他还要实施，他还要督工，他还比较亲自在那边。他在这里就描写了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工作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工头建筑师，他不是工地的工人，也不是工程的老板，更不是房屋的主人。这个房屋的主人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工头乃是什么？工程的设计的总管，他也是工程实际建造的一个总管。工头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个屋主的意思，把这个根基打好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教训，都是要使人偏离基督耶稣的教导。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根基若是打在基督耶稣身上，你这个教会不会走错。打在基督耶稣什么身上？如果你再看哥林多前书，你要知道整个哥林多前书，你在读任何一段的时候，你要放在一个大的框架当中去读，你要看到第一章第二章到底在讲什么。第一章第二章保罗讲的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当保罗说我们的根基要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说你要把你的根基立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身上。所以整个的根基，整个教会的根基，不是在其他的事情，是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教训。我们刚刚从罗马回来，我去了大概6趟还7趟，我都忘记圣彼得大，每次都去圣彼得大教堂。因为根据传统说，圣彼得的遗骸是在这个底上发现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建了圣彼得大教堂，对不对？ 然后你沿着这个中轴线，圣彼得大教堂中轴线一直出了罗马城，你会看到叫所谓的城外圣保罗大教堂。据说这个圣保罗大教堂是建在圣保罗的遗骸上面。那不管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找，他们弟兄姐妹就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我也不是圣彼得，我不知道这个骨头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也没关系，是假的也没关系， who care， 你懂我意思吗？当然天主教徒很 care 了，我不 care， 真的不 care， 因为我只 care 的是说我们的教会，世界上的教会是否是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是不是建在神自己的根基上。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今天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说我们到底走的方向是不是对。我想第一重点就是看我们的根基是否是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基础之上。啊，前两天我去访问我们中间啊一对夫妇啊，就刚刚祝福的一个家庭，我有机会去探望他们，那跟他们有小小聊天，他们就说哎呀，他们讲了一个事情令我很惊奇啊，但是后来惊奇之余也不惊奇，因为他们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们的一个阿姨，那我们这个家里面替我们煮饭的打扫的一个阿姨，她原来也是基督徒，她说她来了我们家里面之后呢，我们很开心啊，是个姊妹啊，我们就带她去教会聚会啊，到了一个教会去聚会，然后那个姊妹那个阿姨就说哎，她说啊，你们教会讲的跟我们教会不一样啊，这个我们的弟兄就很惊奇，他说怎么不一样，是不是牧师讲道讲的不好，还是好，还是怎么样不一样，还是圣经不一样，还是怎么样。他说我们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带领人啊，他有个工厂，所有教会里面那个弟兄姐妹都在那个工厂里面做工。哎，我就觉得有点怪怪了啊，这个已经不太正常了啊。啊，李牧师开了一个工厂，然后 MS 人都在我工厂里打工，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不敢想，这是敢想吗啊。然后还要更加稀奇的事情，他说那些女孩子都是他的妃子，哇天哪，哇这是邪教啊。然后居然这个地方可能离我们直线距离不过几百公里啊，在河北的河南的农村。所以你就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教训非常多，居然这种邪教还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次看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很谨慎的说，我们自己的教会是否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大概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突然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因为这个弟兄他曾经因为跟温州的一个牧师是很好的朋友，那我跟那个牧师是很好朋友，所以这个牧师就把他介绍给我，那么他就打电话问我一些事情。他说哎，他说我们的他们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在北京哦，离我们直线距离可能大概只有三公里，很近的地方，三公里不超过三公里啊。他说我们的那个牧师说，他说是韩国来的啊，我不知道到底什么背景。他说不可以穿黑衣服，嘿，我听得就有点怪啊，他不可以穿黑衣服，那我都是穿黑衣服怎么办呢、哎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衣服好像是从魔鬼来的，哎，我想这个圣经没这么讲啊，哎，我就有点觉得有点怪怪。然后突然又过一段时间他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他说我们那个牧师说要叫我把房子卖掉奉献给教会买房子。哎，我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敏感了，别人家的教会的事情我也很难管嘛，对不对？人家的家务事你很难管，但是我就知道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那我就很委婉的啊，就是劝告他，但是他很热衷嘛，那你知道我们在本地有很多弟兄姐妹，第一代基督徒刚刚信主，很热心，很善良，很愿意，因为他们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遭受很多的欺骗，然后进到教会之后，他们希望他们是找到了一个真理，他们希望他们跟随的是一个真理，他们希望他们所站立的根基是基督耶稣，但实际上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后来就发现这个人把他们的钱都骗掉，最后虽然教会后来醒悟过来，但是那个人已经逃走。我想这种事情，我想在我们身边可能有时候会有，如何区别，如何区分我们的信仰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说你就看你的根基是否建立在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身上，你是否建立在耶稣自己的身上。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真理不明的时候，你在想，比如说那他后来就那个弟兄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啊，说这个人曾经犯了什么事，比如说有很多很多 很奇怪的教导。我们都说啊，我们希望顺服，对不对？我们去顺服神，我们也希望顺服我们的带领者，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有一些 boundary 的，就是有一些什么界限的。比如说他们的那个传道人就带领他们说，哎，三秒钟，他的名言是三秒钟顺服，就我讲了一句话，你三秒钟内必须顺服哦，你不顺服就是什么不顺服神。哇天哪，所以你就看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界限是否超越了圣经的界限，是否超越了圣经根本性的教导的一个界限。所以你看到一个传道人，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帮你建立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区分还是建立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单单建立在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他要不你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他身上，他只要你顺服他，他只要你听从他，你只要你跟随他，而不是让你的根基是建立在你跟上帝的基础上，关系的基础上，而我们一同来追求，我们一同来跟随，我们一同来寻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都有可能做错事情，你我都有可能说错话，你我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做了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传道人他不是教主啊。今天你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当然我讲这个话很得罪人的，对不起，也没办法了。不管是所谓的五大团队啊，很大势力的啊，中国农村还是一些城市家庭教会，非常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传道人，对不起，警告这些传道人，正在成为教主啊。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做一个带领人，不可以有是属灵的权柄，都需要，但是你毕竟是什么，你自己只是一个仆人。我上个礼拜天讲过，仆人是什么？仆人是一个很低贱的职位，实际上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一个非常低贱的职位。但是在这些中国的农村也好，还是在那些所谓的啊特别高举个人的这种教会群体也好，这些传道人这些带领人正成为教主，而他们就成为他们所谓的教会的根基。这就是保罗特别要反对的东西，这保罗非常警告性的东西，因为这些是整个大楼坍塌的前兆。我也听到我们都熟悉的，我有的时候我就不想提，真是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提了好像有点拆人家台脚，但是实在需要警告我们中间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本地的一些，我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在网上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可以传出去，虽然有些人会看我是他们仇敌，好像我在拆他们的台，但是没办法，很多人觉得带了几百人就很了不起了，你懂我意思吗？哇天哪，一天三餐都有人供着一样的，出门有人替他提包替他开门，哇天哪，你是谁呀？放马过来呀，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我不是，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实在是想，中国啊，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又求上帝打开中国的大门，把自由的福音可以自由传讲，但同时我又觉得，如果现在这个光景下，如果我们打开这个门，什么洪水猛兽都出来呀、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个礼拜晚上，我跟一群我们的教会的新信主，全部是新信主，在我们教会都是海归啊，都是海归的精英，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常常祷告的是什么？我说常常祷告就三句话，主啊，你都知道，第一句话。主啊你都知道，我讲祷告最多，我说主啊你都知道我，你也知道谁 Peter 他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我不知道谁，老爷子他上帝也知道，你谁都知道，上你都知道。然后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实在不能啊，第二句话就是说实在不能，因为太多困难了，主啊太多麻烦，太多挣扎，太多试探，我实在不能。第三句话，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实在是警醒，你要知道你什么都不能，你什么不能的，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才可能知一点道，你什么都不能的时候，你才能够能一点点。但是若你以为你知道太多，我告诉你，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房屋需要什么？房屋需要建筑材料，也就是基督工人的工作。保罗在这里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屑 在这根基上建造。保罗意思说，我已经立了根基了，剩下的你们这些工人，不管是亚波罗还是彼得还是谁，你们在这个上面建造的时候，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材料，金银宝石还是草木河蟹？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解经家用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想象来描述金代表什么，银代表什么。尼托生认为金就是表示带来自于神，银就表示救赎，宝石表示圣灵的工作。但是尼托生这样的解释没有圣经依据啊。金银宝石还是草木河蟹，实际上是两样东西，你知道吗？两样东西，一种是贵重的，一种什么低贱的或者普通的，一种是金银宝石是用来什么建造圣殿的。你看所罗门的圣殿，你看那个会幕，都是什么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不管是在摩西时代建造会幕，上帝启示他是要用金银宝石。摩西这个小谕啊，上帝小谕摩西，叫他的这个犹大支派的比撒列建圣殿的时候，他说你要用什么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啊。在会幕的时代已经用金银宝石在建造了，然后到圣殿的时代，大卫建造圣地，上帝启示他什么吗？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大卫是把金银积蓄在那里献上，不是真的钱，不是真的钱的意思。在这里他有一个预表，是指的教会的圣殿，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要用最宝贵的东西建造。为什么？因为根基是什么最宝贵的？因为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啊。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在这个最宝贵的根基上建造，你不能够用太便宜的东西，你必须用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什么金银宝石，预表的是什么最最最最宝贵的，也就是属灵价值的东西，是有属灵价值的东西在建造。诗班刚刚 Amy 谈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序曲，大家记得刚刚他谈的序曲吧？知道是谁写的吗？巴赫，是不是啊？哥德堡变奏，对不对？巴赫。我们这次去特别去莱比锡，去了解巴赫的生平。巴赫有27年在莱比锡担任教会的什么？就是这个音乐总监。你不要以为巴赫是随随便便的啊，他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我看你巴赫的每一首曲子在他的曲谱里面最后要写上什么 S D G 什么意思啊？ Sola Deo Gloria， 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上每一首曲子他写完之后，在他的这个最后写 S Solo 唯独 G D Deo 上帝 Gloria G Gloria 上帝，唯独上帝的荣耀。而且巴赫去应征这个莱比锡的四个教会的这个音乐总监的时候，不是随便的，他必须经过很多神学考试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所有教会的音乐总监他必须受过非常严谨的神学教育。为什么？因为诗班的服事不是乱来的。为什么我们要有诗班？为什么啊？是不是因为让我们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四声部？我们四声部，虽然我们连简谱都不识，还是我们四声部啊？是不是啊？不是的。是不是？哎呀，我们唱的多好？不是的，你唱的好，中央交响乐团、中央美什么都有啊，对不对？要你唱干嘛？教会为什么要有诗班呢？是不是因为教会缺人啊？我们这个王城在扩招，这被我在那个旅途上制止，绝对不许扩招。我说问题就会出在扩招身上啊！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扩招？大学出问题，博士不扩招，博士就开始批量生产，哎，不能扩招啊！为什么？诗班的服事是有圣经依据的。诗班最早的诗班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旷野之前，摩西跟弥利安唱了一首赞美诗，这样开始的，赞美上帝的荣耀啊。为什么要诗班？诗班在这里礼拜天是赞美上帝荣耀。刚刚唱的最好的是什么？是第三首。哎呀，我听到有人的鼻涕的声音，哎呦，我就是感谢神了。为什么？他在用心他的心唱啊，他在用他的心唱啊，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是 他看到如鹿渴慕溪水，哎呀，他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鹿一样，原来上帝是在这样的喂养我啊。你看看大卫的时代，大卫建圣殿又有诗班，诗班的班长亚撒啊，亚撒写过五篇还是七篇，我不清楚，五篇还是七篇的诗篇呢、啊。所以亚撒是个神学家，诗班的指挥兼班长是个神学家啊。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为什么诗班聚在一起？我们如果不是以一个敬拜神的心聚集，我们的根基就错了。所以我们越是建造，我们之间的问题越多啊。我们彼此之间越看对方不顺眼呐、啊，我们就不可能有个合一的心啊，我们就不可能合一的灵，又不可能有合一的献唱，也不可能有合一的献祭，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定失败的嘛，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诗班的聚集的第一要素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来献给神的？你真的是赞美敬拜神的？这是不是把自己像一个活祭一样献给神？这是第一要素啊。没有这个不用谈了，什么死神不免谈呐、啊？人家合唱团比你唱的好多了，是不是这样？我讲得太重吗？没有啊，好啊，我实在是就说感谢上帝了。今天实在那个老姊妹，我感谢主为你。当然，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带上手绢。所以什么？这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草木和秸建造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大家今年崇拜气氛最好的一个主日，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有一个主日四个爸爸上来跳舞，哒哒哒哒，对不对？有没有唱啊？啊，我告诉你，这个偶尔活跃一下气氛还是可以的啊，还是蛮好的。但是你不能够每个礼拜天都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教会还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的嘛，对不对？教会还是要神的话语来慢慢慢慢的建造，才能够建造起来的嘛，对不对？如果每个礼拜我们都嘻嘻哈哈，那不是教会啊，对不对？不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我们的历史的时候，教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问题，就是在建造教会，我们用什么材料的地方我们失败了。我们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草木和秸有意思的，其实原文的次序应该是什么？木头、草跟和秸，什么意思啊？它的燃点是不一样的。你仔细想，原文是先是木头，木头比较难烧着，还能够抗火，但是和秸是一烧就着啊。然后就草，因为有点湿的，要烧起来还不太那么容易，对不对 ？Anyway， 这三样东西都是比较容易烧掉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经不住试炼的考验的，所以很多人的根基不好的时候，他建造的材料更不好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建筑很快就倒掉了。七零年代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那香港的股票，我想如果你今年你是七零年代 ，David 可能还没出生，你是大概啊，你还小，你六零后对不对啊？还是七零后？我不知道啊。啊，那个香港的股票发癫一样，这个升得很厉害呀。人家这个喝咖啡哦，2块钱咖啡给小费给200块，那些买股票的人，你就知道到什么程度，哇 ，exciting 啊，很 fine 啊。好了，那么说呢，有一个教会在建堂，决定要建堂，建堂那么就有建堂基金嘛，大家奉献到建堂基金。那么有人就提出来，嘿，股票涨得那么厉害，我们什么？我们应该去买股票啊。买了股票，我告诉你，我涨得那么厉害，我们就不用奉献了，我涨了钱我们就去建堂嘛。居然建堂委员会批准了，还会有大会还居然批准了，哇，那个牧师怎么样挡都挡不住，结果好去买了之后不到一个月还两个月，中东第二次石油危机，股票哗大一下下来90%没有，90%没有。你是用什么建造？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好了，这个时候啊，很多人离开教会，很多人，哎呀，你知道这个股票涨的时候，大家都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但这个等股票跌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灰心丧气啊，都觉得教会做错事了，教会的带领人做错事了，教会的执事会做错事了，建堂委员会做错事了，反正都是他们错，不是我错啊。很多人离开。这个时候，当年建立这个教会的有一个老宣教士，是个美国老太太，她听到这个事情很伤心，很难过。他退休了，没有钱了，他退休了，他最后祷告感动上帝，感动他把他自己住的一间房子卖掉， 然后带下所有的钱到香港来，把这个钱放到建堂基金，然后去找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一个一个个把他们找回来，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然后重新鼓励大家信心建立，再奉献，再一点点的开始建造。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这就不是草木合界的建造。所以金银宝石跟草木合界的区别只有一点，只有一点，就是有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决定要开始就是说牛津的 project 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非常能干的弟兄，跟我也蛮好的弟兄，就来找我。他说 Jonathan， 他说我们应该预备一个筹众筹的，就是私募的这个计划啊，还是怎么样，然后有多少多少团队，有多少，哎呀，我说不行啊，我说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用的方法。我说我们如果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让上帝感动那些有心愿意奉献的人来奉献就好了。我去筹，甚至向不信的人去筹，筹来了又怎么样，我就算建起来了又怎么样，因为在神眼中可能毫无价值的，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世界上的方法跟属灵的方法不同的地方。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我祷告来的，我做了也白做。如果这个事情是我祷告来的，是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的，我告诉你，再困难都有属灵的价值啊，再艰难都是金银宝石啊，因为越是艰难越能够看到上帝在这里面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同工，我们有个核心同工的一个聚会，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教会祷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现阶段所经历，正在经历另外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原来的计划可能跟我们现阶段所面对的教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权责性那么大，我们的这个移动的人口那么大，差不多我们现在聚会当中的70%以上，甚至80%是这两年来我们教会的，是这两年来我们教会的。也就是说我站在这里，我发现我70%以上的弟兄姐妹我是不认识的，是不认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想着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我相信还是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何长老常常提醒我们的，在那个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趁着白日多做工啊，趁着白日多做工，什么就是尽可能的把福音尽可能的传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群，接触过的人。既然这个好消息这么美好，我们必须趁着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紧紧抓住，尽可能的向这些人经过的人去传福音。第二个，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现在的教会实际上是个加油站，是个加油站。很多人经过，他们去了美国了，去了加拿大了，去了澳洲了 New Zealand， 去了欧洲了，去了东南亚了，很多人经过这里，很多人又离开，很多人来，很多人离开，很多人，那是如何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时间，在经过的这一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面，让他们紧紧被福音抓住，并且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供应，最好的供养，尽可能我们能够给到的最好我们给出去，并且能够装备他们到一个可能性，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我发现很多是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不断的吸，不断的吸，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供应，成为别的教会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更加要抓住我们用什么来建造上帝的家。第三点，房屋需要经过试炼，房屋需要经过试炼。你知道很多的材料好还是不好是要经过试炼才知道的。在这里面保罗说什么，个人的工程必然显然，因为那日子将来，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日子将要出来，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当这个火经过的时候，你的工程就显立出来。你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若工程被烧毁，他就要亏损，自己要得救，但是人将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当时在建造我们这个夏天的屋的时候呢，我为你做了一件事情啊，当时我很不高兴，但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也蛮顺服的，没有，我们彼此顺服啊，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太太说，哎，我们去外面要搭一个阳台，这个阳台上面除了根基建好，要造的这个屋啊，是用一个3层玻璃的，啊，不急，你们先坐着，不急，我会叫你们上来， 啊，我叫你们上来的时候还有时间，还有15分钟啊啊。那个我们在外面呢搭一个很大的一个阳台，大概这个叫 inglass 这个一个玻璃服务。当时我就想随便搭一个就好了嘛，因为我知道这个很贵啊，你知道，那地基已经花了3倍的钱，你怎么样，你还要多花钱呢？这我毕竟做牧师的，对不对？结果太太说不，他说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结果弄了一个最厚的3层玻璃，搭完之后我就知道好出来了。因为什么？冬天很冷啊，这个玻璃房一搭之后，它是3层玻璃是很保温的，然后呢太阳一照进来的时候，里面就温室效应啊，所以这个房子里不用开电，不用电，它能够冬天外面20度，零下20度、30度，里面还有5度以上。所以你用什么材料就很重要的，而且你建造的时候你是不是谨慎建造很重要。你知道我要替每一个木板跟木板之间穿棉袄啊，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隔冷防保温材料，对，保温材 isolation 嘛，对不对？我要每一块。那么你知道我有时候做事情有点那个懒惰啊，我想快点弄完就好了，我想弄进去的东西也都拖懒，所以到冬天的时候用 X 光枪一打，哇，我哪里偷懒的东西都看见。我真的，我告诉你，因为什么？这个照片拍出来啊，就看到哪里我偷懒了，哪里有洞了，哇，这个冷风啊，就从那个洞里面进去了。跟圣经讲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用什么材料？你是不是谨慎在上面建造？保罗在这里不单单说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他还是说你有没有谨慎建造。你今天在小组里面的带领，小组我们的小组长，你是否谨慎的在带领？我们今天在海归团契，我到底在讲什么？哈利路亚，还要倒在地上还是怎么样？还是很 solid food？ 哎，祷告，对，我们是不是用上帝给我们的材料谨慎的在上面知道？现在看不出的，现在看不出，可能有些现在就能看出，但是有一天，就是在那日子，在基督再来的那日子，也就是审判的那个日子，也就是万民都要在白色大宝座前面临的时候显出来了。而哪些是经过火能够经过火，哪些是不能够，而那火日子所经过的，在马拉基书4:1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可以来了。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啊，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啊，一无存留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在建造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挑战很困难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我猜是弟兄了啊，我看他的名字可能是弟兄的名字啊，那我也不知道，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就问了一些问题，那我答应他今天我回应这个问题。比较头痛的是，但是我觉得我祷告了，我们可以私下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候，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表明一下我们教会在这个问题上面立场的时候，所以我决心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回应他。他说，我是加入 BRCF 的新人牧师啊，您今天讲到关于当今社会是男女都不分不清的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一个事情，就高中同学啊，他是有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啊，他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很不错正面有上进心的一个女生，关系也算不错。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突然某一天上大学的某一天呢、啊，突然他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改名字了，从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改成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然后呢他就说啊，其实呢然后又说了很多话，他说很震惊他自己，比如说一直在家里呢，他父母都知道这个情况，但坚决不让他跟身边的人说，特别是他的小妹妹，怕影响不好把他吓着，怕给身边的人说了给父母丢人等等等等啊。那4年高中一起呢，4年高中怎么？高中3年吧啊，哪位是他写给我啊？3年还是4年高中？是3年啊。OK， 他说4年高中一起，我是按照原忠于他的这个啊，高中一起，同学没有发现任何人知道。然后呢，在父母再三的劝阻和阻拦下，他决定离开中国，鼓起勇气才告诉大家他决定改名字了。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这个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呢，就给了他一个微信，说了发了个300字左右的微信鼓励他，叭叭叭一大堆。最后呢，关键是在下面一段。所以他说，我想 有个事情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会那么排斥同性恋啊？这是个 point。 他其实这个他描述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同性恋的问题啊，是另外一个 issue 啊。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包容万事？本来我一直挺排斥同性恋的，觉得挺恶心的，挺怪的，但那次突然发现我身边有个同性恋，并且其实和我一样有血有肉，心灵和我们一样，有时经常有时 脆弱。那么李牧师，我们该怎么弄啊？那我本来想私下回答他，但是我想还是啊，还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哎，同性恋，我们不是要有爱心吗？为什么不可以？那，然后呢？我想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有过类似的经验。你不要以为我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人。我在造我的房子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对我房子帮助很大，因为你知道，我跟一个木匠两个人要造一个房子不太容易啊，很多东西要有很多体力嘛。我们对面正好有一对同性恋。我告诉你，还从荷兰搬到瑞典来的。更有意思的事情，想没听？真的想听啊、哦！好好，这个 husband 是 perform 就是啊，那个男的，居然还曾经是个读神学的。最后他是被天主教会 excommunicate， 就赶出教会的，还读到博士读到一半读不下去被赶出去。我告诉你，我在那个乡下有15年的夏天，我都在那个乡下度过。我跟他们15年邻居，做朋友的层面，我们很好朋友。做普通的朋友的话，做一个普通的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啊去啊串门，他们也来啊，没有问题。但是不等于我在神学上，在信仰的历程上，我就认可他们。好，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讲？上帝最早创造的是男还是女啊？一男一女，对不对？然后拿出一根肋骨变成女人，对不对？好，他拿出几根肋骨啊？所以一夫一妻啊，他没有拿出三根肋骨，一个男人不可有三个老婆，就是这里的圣经依据，就是这里很明显啊啊！上帝原始的创造，最早的创造 ，ideal 的这理想的创造，一定是一男一女。但是后来到底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情？那现在有些在到底同性恋，它是不是一个天生的？我告诉你，在今天在学术上还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说，有些炒作议题的要支持同性恋的说啊，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不在科学上现在还是有争论的，还是有争论，没有定论的，没有最终的定论的，还是有争论的。第二，就算退一万步，我们就算退一万步，真的有一些人，真的有极个别的人是什么？是 spawn as homo， 对不对？就生出来他的荷尔蒙真的有问题，或者他的脑子里面真的有一些东西少的，是什么问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手生六子的问题。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过手生六子的人？是不是十个里面有一个？是不是100个里面有一个？可能10000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但是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今天的问题我并不要去指责那些生出来真的有这些问题的。我们说退一万步讲啊，今天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舆论跟社会的导向，所谓的政治正确，只是一味倒的让人性别不分，你懂我意思吗？让人这个没有观念了。所以你跑到 California 是40%多的人好像都有这种倾向的，哇，吓死你呀、啊！你懂啊？所以今天圣经里面，不管是从旧约时代的律法，还是从保罗的书信来看，很明显的一点就是非常反对什么 practice of homosexuality， 就是。他并非真的是，只是他什么，他实在是 practice， 怎么讲，就是说他在生活的方式，他以这种作为他的生活方式，你懂吗？这是圣经所反对的。好，对于这些人怎么呢？我相信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恨无罪，但是耶稣什么，爱罪人。剩下的我告诉你，你我做的灯很有限，你只能交给神了。但是教会有教会的立场，就好比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聚在这里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反对一夫多妻的，对不对？哎，对不起，你们一夫多妻的人，你们去吧，你们不要来。这不是基督的教导。如果你要进入到我们群体当中，对不起，你要放弃你原来的这种错，我们认为错误的信仰和错误的什么生活方式。我们是什么？反对包小三的，对不对？ 或者是爱尔兰的，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圣经作为我们的终极性的信仰生活的准则所设立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我们愿意按照这个生活去生活的，对不对？至于那些你们不同意我们，你们不同意没关系，你们不同意，但是如果你愿意像我们一样，你进来我们的群体的时候，你要什么？改变这个，改变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跟你们讲的，我那对邻居，我对他们还是很友善，不等于什么我认同他，不等于我就完全对他的生活方式就接受。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必须忠于我们所信的东西。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错误在于，我们虽然有信仰，但是我们不忠于我们的信仰。我们虽然有所信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跟随我们所信的东西。既然你是基督徒，既然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按照耶稣基督给你的教导的去什么？去生活，也就是个价值观的交锋。这是个价值观的交锋，这是个价值观的直面，你是绕不过去的。但是你知道，圣经这里已经讲过了，到那日，审判的那日，要经过火，这个审判是像火一样来临。如果你没有按照耶稣的教导，用金银宝石去建造，你是用草木和秸秆建造的话，你的工程必然被烧掉。所以最后启示录说什么？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